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族群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喜，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解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摩药为礼物献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主啊，普天同庆，不仅在地上，在天上天使也在欢呼。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今年这个圣诞节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你为我们流血，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复活，你把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每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靠着你得到生命。圣灵，我们今天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但你的用你的圣手来触摸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为你的圣灵的火来燃烧，来焚烧。主啊，让我们的心来靠着主来感觉到神的爱，感觉到神的温暖。主啊，求你把你的话来赐给我们，向我们来启示你的真理。主啊，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的都被圣灵来感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每年的圣诞节可以说是普天同庆，来纪念耶稣的降生。从人看来，耶稣不过是拿撒勒一个无名小镇上的一个牧匠的儿子，是不是但是2000年来耶稣却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为他过生日，在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真的知道耶稣他不是一般的人。我们知道法国一个皇帝叫拿破仑，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可以说叱咤风云他打了很多的战争，每次战争都得胜，结果呢后来他建立了这个法兰西第一个帝国，懂了吧？可是到后来呢，他兵败滑铁卢之后呢，他就被放逐在大西洋的一个岛上他只能享受有限的自由。你知道吧，当圣诞节那天那个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想出去，想从那地方出去，来去听听这个圣诞的歌声，懂了吧？那看守的士兵一下子就把他挡回去了那时候他就感叹了，是不是？他很感叹，是吧？他说：“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是耶稣，不过就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他连一兵一卒都没有， 一兵一卒都没有。可是呢，啊，他远远不比我呀，是吧？我曾经率领过百万的雄师，横扫三个大洲，建立那么大的帝国。可是现在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可是耶稣所建立的国度呢，他却建立在人的心里。到现在，人们都甘心情愿地为他牺牲，为他服务，并且愿意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啊，他说耶稣真是把人，他用爱征服人的心，他把他的国度建立在不是地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心里，他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崇拜。他说你看啊，他说我啊，过去都会当皇帝，可现在你能够想到说我死了以后有人还为我去而死吗？没有人啊，是不是？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耶稣来为他这样做，都来为他这样做。他说啊，他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灵魂，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有十几亿的人都在拜耶稣啊。你到底拜谁呢？有人说啊，一个人所崇拜的对象决定了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人啊，哎，你的敬拜决定了你的生活，决定了你的命运，决定了你的归宿。现在很多人崇拜权力和荣耀啊，越来越多人看重的是钱财。嗯，我想啊，现在人们更多的是啊崇拜那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啊。就像啊，我想起我2005年来的时候，那年的圣诞节呢，就是凯瑞·帕克死掉了。因为他死下的时候啊，留下了65亿呀、澳元，是吧？65亿。不过到现在，整整的13年过去了，当时的人们可能还都说他的好话，是不是啊？可是现在呢，一切是吧，都要成为过去的。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不管政治家、军事家、银行家、百万富翁，都要成为过去。唯有一位，他是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的，是不是啊？圣经上啊，希伯来书13:8那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从外表看啊，是个人，是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2000年前来的这个世界上，生在马槽里，是吧？啊，包在一块布里，包在襁褓里啊，但是。你知道他真实的本质，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拯救人类的救主。我们现在每年的圣诞节都是热闹非凡，可是实际上当时当耶稣真正的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天国的君王降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世界对耶稣的反应是不是这么热闹啊？远远不是，原因不是。我们今天看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啊2:1-12啊，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我们看到啊，这里说了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耶稣出生在谁呢？出生在希律作王的时候啊。就证明说，你说耶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人，有很多人到现在都认为啊，圣经都是人编出来的，不是这样的，知道吧？耶稣生活在这个历史上啊啊，有个王叫大希律，他呢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一律想要希律想要杀掉耶稣，你知道吗？啊，那个出埃及书16那里说。啊，神给这个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他们要世世代代与亚摩利人征战，其实这个就是指的以东王的后代。肉体，你知道以扫生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雅各，一个儿子以扫，这两个是一直的征战，一直的征战，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个希律为什么杀耶稣，就是因为他是大犹太人，不是，他是以东人的后代。因为当时呢，犹太人正处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啊，犹太呢成了罗马帝的一个行省，成了一个殖民地啊。而这个大希律呢，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所以呢啊，罗马的皇帝呢就委派 大希律做犹太人的王，帮助罗马人来治理以色列。但是呢，他暴虐无道，他常常担心他的国位不好不保，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管着犹太人，犹太人根本就不服他，所以呢，他帮助犹太人建圣殿，建了圣殿。他很有头脑，但是呢，他为了保住国位，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儿子都杀掉了。你可以想到，希律代表的是这个今世的君王，这些人是抵挡基督、反对基督的。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正是希律作王的时候，象征是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时候。但是尽管整个的世界是一片黑暗，耶稣还是照着神所应许的来到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那出生在哪里呢？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小镇，很小的镇，你知道吗？耶稣出生的默默无闻啊，我们很多人我们的箱子是大，但是神却看过那些卑微的人，看过那些渺小的人。你看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小镇，当时的小镇可能只有几千人啊，在耶路撒冷的南方呢，约10公里，是大卫的故乡，大卫王的故乡，所以呢，犹太人又称伯利恒是大卫的城。耶稣我们知道他出生在哪里呢？他现在呢他在那里呢还有个山洞，就是伯利恒附近的一个山洞啊，那个洞呢一直都被认为是耶稣的诞生地，你如果从网上可以去查查啊。在那里呢，罗马的教会呢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堂，叫做主诞堂啊，到现在这个教会呢还存在啊。在门洞上教堂呢门楣很低，每一个人想进入到里头必须弯着腰进去、其实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就是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必须谦卑屈膝跪拜。说当希律作王的时候呢，有几个博士呢，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啊。这个几个博士呢，他们从东方来，这个东方从哪里来呢？有的人按照原则可能是在阿拉伯这一带，或者是巴比伦，或者波斯，甚至有人呢还有人们是从中国来，不过那个是因为中国也在东方，因为我们也想给神攀上的关系怎么办，但是呢可能是推测。比较合理的解释呢应该是波斯的时候，因为波斯呢他们对这个犹太人比较友善，他们允许犹太人回来建圣殿，回来重建的圣城。而且当犹太人他们被分散的波斯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把圣经带给那里，他们从东方来研究这些个星星的人他们来朝见耶稣。在这里的这几个博士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些博士，不是我们现在的博士，懂吗？不是我们现在的博士，他们是星象学家，是研究天象的，观察天象就是他们的职业。每天他们就是看天上的星星，通过观察这个星星呢来预测人的未来。现在可能还有做这个事的是吧？古代的人呢相信星象学，他认为星象呢能预知人的命运祸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诞生的星宿所决定的，在地上要征战的时候，在天上要征战。你知道那个有个耶宾王，他那个将军说在天上有征战呢，在地上打仗的时候，说天上那个有星有攻击那个顺着那个星星的轨迹呢攻击那个人的星象。所以呢，人们的相信人的命运是由他诞生的星宿所决定的。他们这些人，这些博士在东方看见了一个明星，预示着一个伟大君王的诞生。可能是在耶稣诞生的那一段的时期呢在天上出现了一个星星，这个星星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星，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特殊的现象。他们发现了这个明亮的星星，他们就离开家乡，顺着星星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 其实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已经已经生下来了。他们是专程来拜犹太人的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世界也正期盼着耶稣的到来，期盼的到来，人们等着神。其实不论是古今中外的人，人们都希望能遇见神，都希望遇见神。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黄金的时代，不能没有神的。人无论靠着自己的政治的权力，无论怎么搞，他都搞不出世界一个真正的和平来。离开了神，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真正的繁荣。离开了神，人们没有办法找见真正的幸福。所以耶稣就在这个等待的世界中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看希律王的反应首先看希律反应。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就心里不安。我想当着希律王听到耶稣这个犹太人的王诞生的消息后，他一定感觉到他的王位怎么样受到了威胁。他本来是犹太人的王，现在怎么样又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作为统治者，他感到他的统治受到威胁，他的心里很不平静他怕耶稣的诞生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他的地位，影响到他的权势。所以他的第一个的反应怎么样，就是除掉他。所以当希律王知道耶稣降生的消息的时候，他后来就第七到八节说，他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出现的。看他，我们就看到他的形势很不光明磊落，是不是他想利用这些博士们提供一些他想知道的信息，他想知道那个星是怎么出现的。我想他是借着估计看这小孩子究竟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大，究竟有多大。所以呢，然后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去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王他真的是想去拜主耶稣吗？不是的，是吧？他嘴上是要去拜他，心里怎么样却暗想着杀机。所以他想偷偷摸摸的就把耶稣怎么样杀掉。希律呢，代表着魔鬼，代表着撒旦，任意而行，也代表他们不让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杀害他。所以耶稣呢怎么样，耶稣从一开始就过了一个难民的生活了，就开始流亡的生活。今天其实也是个黑暗的世界魔鬼也是借着利用着世人，利用着政权来抵挡主，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的，来抵挡主，来逼迫教会，来迫害基督徒。你知道这个月的九号，你听见了吧？网上说王一牧师还在秋雨归正教会，上百位的弟兄姊妹都被捕了，也是因为他们怕他们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政治利益。这是第一种对基督的反应，就是憎恨、敌对、伤害。第二反应，我们看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我想希律王他要是心里不安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但是耶路撒冷本来是神的百姓懂了吧？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为什么对基督的降临也深感不安呢？你知道当罗马人的统治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其实他们十分的不甘心。他们虽然不能够明明的反抗，但是他们有一些民间的组织和团体来反就像愤怒一样的西门，他就属于那一类，就暗暗的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希望能够早日的脱离罗马人的控制犹太人他们根据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盼望着基督的早日的降临，想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当真正的神所预言的君王真正的诞生在他们的诞生在犹太耶伯利恒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不安。只是这样，他们知道他们对 弥赛亚对他们相信的救主呢有个错误的认识。他认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领袖，通过武力来解放他们。你知道一旦要动用武力的话怎么样，就要流血，是不是就要流血。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一位生命的王，他不是要把他们从政治外面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耶稣要是把我们从什么中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把我们每一个人从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把我们每个人从魔鬼撒旦的捆绑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你知道耶稣要是赐给我们真实的自由，然后赐给我们真实的生命，你知道吧，最终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怎么样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我不知道今天你对主来的态度是喜乐呢还是不安呢？你要想想，如果真的耶稣很快就要来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很多人我们一盼望主降临，是不是？如果耶稣真的来了，如果每个人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基督真正的生命，我们甚至贪恋世界甚至犯罪的话，怎么样？我想我们心里也会感到不安，也会不安。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在主里面有重生的生命，真正的悔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耶稣，当这主真正的来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至于感到不安了。我们再看第三种的反应，就是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然后这里说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知道吧，当希律听到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来寻找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找人来。祭司长呢，这是原文是服侍，原是服侍，都是那些高级的祭司，高级的祭司。这时候的，在这时候呢，犹太人的这些祭司的家族都是撒都该人，既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你知道吗？虽然是侍奉主的人，但是完全的不认识神，不认识。这大祭司呢，就是从这些祭司中选出来的。民间的文士呢，就是那些对旧约的律法有研究的人。这些人呢，大部分是法利赛人。你看看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你知道从希律的问题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说，本来问说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呢就问基督当生在何处。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他们都知道其实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神所应许的来做王的那一位。他们立刻呢就能回答，就回答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在犹太的伯利恒。其实他们是引用的，在这里他们引用的是先知弥迦的预言，在旧约的先知弥迦书5:2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了吧，神早就在圣经中预言了，在耶稣诞生以前700年就预言了耶稣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谁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只有神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是神。 我们可以看到，当希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回答得非常的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非常的熟悉圣经，熟悉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这一切的认识啊，都是在哪里啊？在头脑当中，在头脑当中。你要真的知道说，耶稣，你看，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如果他们真正的盼望的弥赛亚来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去找找去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找，你明白吗？连外邦人都看见他的心，犹太人心里不安，完全的无动于衷。像这些个啊，这些个啊，这些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漠不关心，漠不关心。你知道，他们是在神面前在侍奉神的人啊，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他们应当带领着百姓来迎接弥赛亚才对呀，是不是？可是他们啊，即使听到了耶稣诞生的消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伯利恒去寻找他。耶稣的降生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每天就是忙着圣殿的礼仪，懂了吧？律法的辩论，完全的忽视了耶稣的存在。耶稣对他们毫无意义，这就是说的我们很多的宗教徒啊，我们只是在字面上来认识神，但是怎么样，我们的心里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你一定会对他有敬畏的心。你要真正的认识神，你一定会对他有渴慕的心，对他渴慕的心。但是这些个人只是在知识上认识主，在灵里完全的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且不接受光。所以从一开始，当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怎么样？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知道，不仅不接待他，而且最后就是这些人鼓动着百姓把耶稣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的眼灵里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你的知识上你是不可能让你得着主的，得着主的。所以呢，祭司长文士代表的是那些在宗教上和耶稣有关联的人，但是他们啊，比字面上在文字上在外面认识主，在心灵里面没有关系。宗教就是这样，宗教就是把对神的知识弄成一本学问来研究，来当成一种道理。但是呢，在灵里并没有给主有真实的接触和交通，交通。对属灵的事呢，还是在外门外喊，门外喊。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宗教徒所犯的毛病。第四个呢，我们看是东方博士的反应。你说吧，虽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听见耶稣的降生，他们的心里不安这些个祭司长和文士也不对耶稣的降生也是漠不关心，但是你知道，看看有东方有几个博士，他们却有属天的启示，是不是？他们属天，他们看见了的星就长途跋涉来到犹太地，他们有可能要，你知道吗？他们要走很远的路啊，上千公里至少。他们长途的跋涉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他们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你知道吗？他们要想走，他们肯定用他们一生的积蓄，你知道吧？来赞助这场旅，这个行程的。你知道吗？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又不是犹太人，你懂了吧？他们不是犹太人，你知道吧？圣经说没有记载说这些人呢是不是知道说这个耶稣是不仅是犹太人的王，还是。外邦人的王，是不是外邦人的王？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但是他们知道 他们来这里就是来拜这位犹太人的王的。嗯，你看以色列人都不来拜自己的王，而外东方的外邦的人却不辞辛苦来到这里来拜这位犹太的王。你知道吗，他拜的，他们首先的来到的，他们本来一开始跟着星星的引导的，可是后来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盼望，犹太人的王就应当出生在首都啊，是不是？他们生在犹大。我们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是犹太的首都，他们自然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却出生在一个无名的小城里。所以呢，他们跟随他们自己的思想，天然的思想，来到耶路撒冷的，他们就走迷了路了，走迷了路。最后呢，那个希律告诉他们啊，犹太人的王出生在什么哪里啊？出生在伯利恒，你知道吧？当东方的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伯利恒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星怎么样？就又出现了。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啊。这里我们告诉他们，只有我们顺从神的引导，我们才有亮光。如果你要是离开了神所指定的路，你就是活在黑暗里，就会落在很难里啊。你看他们一旦有了这个明确的引导，这个星就一直把他们带到小孩子的地方，小孩的地方。你知道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同样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一旦有了属天的亮光，你知道吧，你的灵里就高兴了。如果你灵里没有看见亮光，你就一直会在地上模模糊糊的走路。什么时候灵神从上面赐给你圣灵的亮光的时候，你知道吧，你里面的喜乐就不是任何的外面的东西可以能给你带来的，你知道吗？结果啊，这个星呢一直带他们带到了小孩子所在的地方啊。你想想啊，他们能够遇见啊，因为东方的博士他们出来的时候，甚至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凭着一个星星的引导，他们你知道他们能够确定说他们能够寻见这位王吗？但圣经上允许说，你祈求就能得着，你寻找的就一定能寻见，是不是？一定能寻见。你看他们啊，对他们来说，真是对啊，能够寻见耶稣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是不是啊？最大幸福。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你看在这里，一般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先应该先替母亲再看孩子，因为母亲是大人嘛。可是不是，他们首先看见的什么？看见那小孩子和他母亲，懂了吧？啊，我们只是看见他们对基督呢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见了小孩子就拜那小孩子。你知道这些博士拜的是小孩子，不是玛利亚，是吧？更不是约瑟。同样我们知道天主教拜玛利亚其实应该是错的，是不是？神只有一位，圣人只有一位啊。你看他们首先看见耶稣，看见了小孩子，然后呢他们遇见这位主，然后怀着虔诚的心来俯伏敬拜啊，来敬拜。敬拜完了怎么之后呢，他们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啊！敬拜完了还不是完事，还要奉献礼物啊，懂了吧？那按照东方人的风俗，凡是朝见君王的人必须携带礼物，不带礼物你是不能够见到君王的，见到君王的啊！你知道他们现在这三样的礼物也非常的奇怪，金子是献给君王的礼物，啊，金子是金属之王。是最适合献给君王啊！我们知道耶稣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外邦人的王，他是天国的君王。这个黄金象征着神的荣耀和尊贵，也代表着耶稣他的神圣的位格，他是完美无瑕的。神在天堂里都是金子， 你说圣殿里是这样，为什么圣殿里？圣殿里一切的都是黄金的，神那是神住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乳香，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啊。说的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你说乳香呢，它是用膏油，在圣殿崇拜的时候、献祭的时候，用这个乳香，用乳香，你可闻到那个乳香的馨香之气。乳香在这里说到耶稣他那完美而且无罪的一生，耶稣的生命流露出馨香之气来，他献的祭，耶稣他把他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啊，是一种完，对神来说是一个馨香之祭，所以他在神面前为我们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入神的道路，让我们可以亲近神。然后最后呢是末药，末药呢是献给死人的礼物，献给垂死者的礼物啊。末药呢是一种苦涩的草药，末药是用来保存死人尸体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奉献这个末药呢？是不是啊？啊，说到耶稣怎么样，要为我们而死。耶稣是我们的代赎罪的羔羊。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羔羊。你记得那个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那个他叫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尼哥底母就带着沉香和末药啊，100多斤来膏耶稣，记得吗？是不是啊？说啊，证明耶稣是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为的是活。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死。他为我们而死，为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活，得活。你知道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献这三个啊礼物，金子证明的耶稣是君王，而乳香证明的耶稣是我们的祭司，末药证明耶稣是我们的祭牲。为了我们完全的舍己，所以在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完全的啊为我们献上。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总想啊，神啊，你要给我什么礼物是吧？我们圣诞节都是希望你。今天要想想，不要让说问，不要问主啊，你能为我做什么？要问问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舍去了你的生命，那么我今天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所以说这个博士献给主的礼物，黄金、乳香、末药，预表着耶稣是真正的君王，是完全的大祭司，是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救主。你看一个人当他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话，就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是不是完全的奉献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啊奉献不单单是啊金钱财，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一切都奉献给神。第十二节说，啊博士啊，等他们走了呢，博士因为在梦中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你看他们敬拜主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中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第一个啊，就说神呢、开始。不是在用星星向他们显现，而是直接在梦中给他们显现。以前的时候，神都是从外面给他一些征兆，叫 sign 是吧？英语啊，来显现，给指示他们。等到他们真实的遇见主了之后，啊，他们跟神有了真正的关系之后，怎么样？神不用再用外面的事物来引导他们，而是给他在梦中给他们启示。在里面给他们启示。如果你要是真正的给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你对神有真实的认识、真实的敬拜之后，神也不是用外在的事物来启示你，而是在你的灵里面来启示你。这个路该走不该走，你自己非常的明确，非常你灵里。当你做一个错的决定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里面怎么样，就感觉到不平安了。不平安了。 第二个就是啊，神他们啊，神的启示改变了。第二个是他们的道路改变了，他们的道路改变了。他们没有去听西律的话，西律说你要回来，要告诉我的，是吧？再从按照原路回去吧，回来告诉一下，不的，是不是？神他们开始不再听人的话，而是听从神的命令，从别的路怎么样转回去了，转回去了。他们开始啊走神的路，他们不再顺从人的意思，而是怎么样顺从神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的面对面遇见了神，面对面遇见了主，他的生命就会完全的被基督所改变，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再也不会走以前的老路，再也不会走以前的老路。没有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还会再走以前的老路的。如果你继续的，你以前怎么走，你今天还是怎么在走在什么的路上，证明你还没有遇见神。当真正的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会完全的改变了，完全的改变啊！人一奉献给主，人一遇见主，他就会走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崭新的道路。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啊，当时的人并不是像今天我们的普世欢腾，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耶稣生在一个默默的很小的城镇里，没有人，没甚至没有人注意他。如果不是天神的心出现的话，谁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是不是啊？可是啊，西律想要杀害他，犹太人没有欢迎他，是不是啊？啊，那些个祭司长和文士啊，对他啊漠然啊，完全的麻木不仁。可是这些几个东方的博士反倒千里迢迢来到犹太啊，来敬拜主耶稣，来敬拜。真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旅程是容易的，朝见神的旅程是一个艰难的路，你知道吗？他们要不知道经过啊多少长多么长时间的这个行程，是吧？他们要走过啊茫茫的沙漠。茫茫的沙漠，他们不知道在沙漠里要经过多少个寒暑，经过多少的坎坷，跋涉多少艰辛的历程。朝圣的路是艰难的，要印着，你要真正的遇见神，不是艰难的事情，不是艰难的事。你知道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甚至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真正能寻见的神，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星星，遥远的星星，是不是啊？他们就凭着一颗信心啊，凭着这个星星的引导，他们不懈的去寻求，你知道吧？你知道他们这个星星只有在有的时候在晚上才出现，因为到下雨到刮风的时候，他们可能看不见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啊？但是神允许你，既然寻找，就必寻见。但他们真正的寻见了，却不是在皇宫里，而是在一个平民的家庭里。他们却能够抛弃他们一切的偏见，来敬拜这位伟大的君王。尽管在他们前面这个伟大的君王只是一个柔弱的婴孩，是不是？完全超乎他们的思想的，超乎他们的理智啊！他们把他们一生最宝贵的黄金、乳香、墨药，这都是贵重的礼物啊！都奉献了给主。你看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呀？啊，还有谁？你知道，他们也许把他们一生的积蓄都用在这个旅程上，他们得着了什么？得着了神自己，是不是？嗯，你知道，你有了主，才是有了一切。一个人想真正的得到幸福，开头就说离开了神没有真正的幸福。嗯，你只有找到了主才找到了一切。你知道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谁负责他们以后的道路啊？耶稣会负责他们一生的道路。你知道，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在这条朝圣的路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走在往天上上行的那个上行之路，来遇见，来真正的寻见这位神，来遇见神，让我们也是花尽我们的一切来不断的寻找他，直到你真正的能够寻见主， 当我们寻见主的时候，怎么样？就把我们的一切完全的奉献给主，啊，让耶稣成我们心灵的满足，让耶稣成我们唯一的喜乐，啊，让我们也在他的脚前能够谦卑的俯伏敬拜，通过敬拜让他们管理我们的生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一生，让他来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这荣耀伟大的君王，在天上千万的天使都在敬拜你，都在服服地向你敬拜，你却为我们这些渺小的尘土一样的人降临，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虽然魔鬼想杀害你，世人来藐视你，但是2000年来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寻找你。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能踏着这些东方博士的脚踪来跟随你。不管我们啊在人世生经历多少的寒暑，经历多少的干渴，在这条朝圣的路上经历多少艰辛的旅程，让我们不断的来寻找你，直到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要过去的，让我们得着主，我们才是真正的得着了一切。因为圣经说主就是一切，他也住在一切之内。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撇下世界来跟随你。主啊，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啊，咱们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立定一种心志，来不再去顾念这些外面看得见的东西，让我们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啊，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来渴慕爱神，让主来得着我们的生命，让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主来改变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经历啊神的大能，让我们真正的面对面的啊，在新的一年里得着神，遇见神。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